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软工聊沟通，我是主持人威汉。我每一集呢都会聊聊软体工程师的职涯大小事。那我们的节目呢是软工聊沟通嘛，所以聊的就是软体工程师的职涯沟通谈。那身为软体工程师主持人的我呢，身边其实也不少的企业主也是想要学习软体，而且是透过软体来加速企业的一个发展。那有一个非常常见的，就是想要透过电商来增加业绩，尤其是所谓的零售的产业。那零售的电商的系统啊，后面当然是我们很辛苦的工程师们写出来的嘛。当然公司想要增加业绩，除了线下的销售，当然也可以透过线上的电商来增加业绩。但假如说你选到不适合你的系统，那可能会有一些问题，比方说一些功能的限制啊，因为有一些 SaaS 的一些功能可能不能够符合你的需求。第二个成本的问题哦，有些部分可能成本也会过高，导致你的金额在这边花的有点太多。那这个市面上有非常多不少的电商 SaaS 开店系统，那零售品牌要做电商的生意，我们应该要如何选择 SaaS 的服务呢？所以这次呢，我们邀请到我们的 Remy 来聊聊这个主题哦，我们零售品牌啊要如何做电商的生意，我们应该要如何选择电商 SaaS 的开店系统。那可以请我们的 Remy 跟我们的听众或观众 say 个 hi 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 Remy。
那我来帮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的 Remy 自己有一个个人品牌 Remy 聊聊，也自己有开一个公司，那是专门做电商的服务。那我帮大家科普一下，那目前有超过12年的电商跟数位的行销的经验，那本身有7年的电商的顾问实战的经验，然后有创办自己的一个公司叫做瑞米斯行销顾问公司 Remix， 我觉得名称取得很好
谢谢
我看到
对，
那经历很多，也在91 App 的行销处担任我们的专案经理，也服务超过40家以上的电商，那也现任 Super A 的企业顾问，那 Rosetta AI 的企业讲师之类的。那可以请我们 Remy 再补充一下你自己跟你公司的介绍吗？
好，大家好，我是 Remy。 那今天很开心可以上就是威汉的节目。那我主要呢在今年的话呢就正式创办了瑞米斯行销顾问公司 Remix。 那主要呢其实也是因为我在电商产业呢已经12年经验跟数位行销经验，那先前也待过就是大家比较了解的上柜公司，就是 SaaS 的91 App。 那今天其实来也想要解谜，像大家对于这些开店系统有很多的一些想要了解的一些深度的一些层面部分的话呢，我也是来这边来帮大家做个解答。那我本身服务的客户的话，主要也是有就是 online merge offline 的 OMO 品牌的这一些整个的成效型的顾问服务。那主要呢除了是做像是大型的全家便利商店，还有华格内衣跟唐春之外，那我今年的创办公司其实也有服务到像德川音响，还有就是李三春的饭店，然后也是同时是 Super A 的企业顾问，以及 Rosetta 点 AI 的企业讲师。所以希望说我在这一块有 online 跟 offline 的经验呢，可以给大家有更多这样全观性的一个透过数位行销来提升线上线下业绩的一些分享。
非常感谢 Remy 的介绍，那大家也在听到 Remy 的口条非常好，果然是讲师出身啊，也是顾问出身嘛。那我们就直接拉回来问一下我们 Remy， 那你本身的经验非常多，我觉得我对一个点非常的好奇，因为你曾担任过91 App 电商的部门，可以分享一下这段的一个职涯的历程啊，对你创业而且是创这 OMO 的行销顾问上有没有哪些的优势这样子？
其实呢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主要呢我在进 91 App 的时候，其实我在电商产业已经刚好第九年。那那时候其实是2020年的时候刚好疫情爆发，那那一年其实在之前我在做七年的成效型顾问的时候，我就同时其实我的客户呢他们是不分其他的电商系统，所以举凡像 Shopline 啊、QDN 啊、Waka 或者是 Cyberbees 等等的客户，我们都服务过。那为什么在那一年我会选择 做九一这一块的了解，其实是因为九一 App 那时候其实是快要上市的前一年，就是我们所谓的 Pre-IPO。那其实那时候我们最主要就是发现说，它主打着 OMO， 就是 Online Merge Offline 的这个题目。所以其实呢，我觉得这段职涯对我最大的帮助就是我服务的品牌，像是全家便利商店的全家行动购或华歌内衣，那那一类型其实基本上都是同时拥有着线上跟线下都有20家以上的门市嘛。所以其实我觉得对我创业最大的优势就是我真正进入到一家上柜的一个 SaaS 公司，然后让我更了解说为什么数位行销里面帮品牌精准的从0-1的阶段，然后慢慢带领着他们做到 online， 然后开始突破了营业额的天花板。那时候服务的都比较大型厂商，所以就会开始知道说，只要呢品牌，我们以前做的是比较偏0-1的，帮品牌就是新品牌0-1去带领他们。但当那些创办人，他们只要是创业到一个阶段，好，举例来说，营业额可能破了3000万以上，或者是说可能创业5年好了，我们来设一个假设。那通常他们如果只在做 online 的生意，他们可能会有时候会遇到一些营业额的瓶颈。所以那时候我们就透过了很多不同的，像是帮这些品牌做数据的一些整合，或是透过数据的就客在行销，帮助他们落实，可能建议他们说打到实体通路上架啊，或者是开直营门市，慢慢从 online 走到线下的 offline 阶段，那陪伴这一些品牌突破了一个营业额的天花板。所以为什么我现在创业瑞米斯行销顾问是比较专注做 OMO， 其实它就是因为我们曾经这样子陪跑顾问，陪伴了很多的零售它的成长幅度，从0-1到可能过了一个营业额的天花板，再慢慢落实到现在。我也很多的品牌客户是我以前服务的，那他们可能是2016-2017年才只做 online， 到今年开始逐步的都开了实体门市。那真正的陪伴这些厂商成长，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值得分享给大家的一个经验。那我也把它变成我创业的一个赛道，就专注做 OMO 的陪跑顾问，因为想要带领这些品牌逐渐的从官网 online 的生意走到他真正有 offline， 帮助他们突破营业的天花板，然后逐步的一直往上成长。
了解。对啊，我觉得 Remy 这个经验可以带给很多我们的企业主，因为可能大家开店，可能直接开一个店，线下开的店可能会比较多的成本，大家可能线上先从线上开始嘛，可能在虾皮或在哪边线上开始卖，从 online merge offline 的部分。那我就想问一下，那假如说，因为我们这个主题想要聊一下，我们想要做电商的零售品牌，因为 Remy 刚刚讲了非常多的经验，你会怎么样建议，假如说我要选择 SaaS 服务好，我要选择电商的系统化，我应该要怎么样挑会比较好？
好，那其实呢，我也想要再借由这个机会想跟大家分享，其实我在外面授课 OMO 的主题我都有跟大家讲， Online Merge Offline 的这个 Merge 是融合，它不见得是只有官网做电商的人开始慢慢业的成长做直营门市。那我手上现在也有像这一种是个饰品店，水晶饰品店，它是 offline 先开了直营门市10年，然后去年可能上了像是官网，那它是自己选择建制，是在类似像 Meshop。 那最主要其实就可以从这个跟大家分享吼。那关于这个题目呢，其实呢通常啊来的那些创办人都会，或者是很多的读者或网友都最喜欢问说，因为像现在大家都会喜欢讨论啊电商要选哪一个，然后都会打开那个开店系统评比，对不对？就有什么没有什么，
懒人比较，优劣，然后这么多到底哪个适合我。
对，那其实这一个其实也是我也很想要跟大家分享，其实我在自己瑞米聊聊的行销文章有提过，其实基本上来啊我都会跟大家需求访谈。举例哦，如果说他的品牌已经透过直营门市先开业了10年，好，举例我现在的这个饰品业主，那为什么他在开店系统会选了 Meshop？ 因为代表着说他在成本上面跟电商上面的一些所花的成本，他会反而不会拨这么多的预算，因为对于这样子的 创办人来说，他们其实到现在都还是每天都会去紫荧门市顾店。他们开的店是在台中的东海艺术街，一家叫月冠马菲斯。那最主要呢，就会发现，原来这样的老板他开门市，然后又开始开了电商，其实电商的生意对他来说反而是附加价值。他想要透过社群，像Facebook 或 IG 让大家更知道这个品牌，打破它的地域性。好，我们讲的地域性就是它本身是台中的店嘛，那如果他想要合作，那个最主要会曝光，其实来的时候我就跟他说，老板啊，我这边知道说你为什么选择 MeShop， 因为很多的饰品他们其实都有直营店或通路，那选择 MeShop 其实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它可能是官网的视觉美感更适合饰品，那它又比较轻量级。好，这是我的第一个举例，叫做通常我的业主他可能会有偏向于是他在电商上面的这个成本花费本身就喜欢优惠的。好，我们就不讲多少钱，就是一年大概费用比较便宜，也不抽成这样。好，那为什么选择到九一 App 或是 Shopline 这类型？这个其实我就要跟大家分享。好，我讲这个大家就比较很有兴趣，就是当初我大概厘清了为什么Shopline 跟九一 App 的不同。Shopline 其实那时候最主要是因为它其实在官网上面的设计上是对很多人来说是他觉得他的视觉是可以调很多他自己想要的美感，对吧？他的那个样板版型是比较多元，但是九一 App 的强项其实是来自于他有 App。所以这个其实我在文章上也有跟大家分享这件事。对于想要选九一 App 的原因，是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合作这么多大品牌，例如我自己服务的全家，他们也是同时是宝雅、康士美还有全联，然后以及很多的内衣品牌，举凡我服务过的华歌内衣、曼黛玛莲、戴安芬，那些都是用九一 App。 所以原因是取决于九一 App 最主要的差异是它的 App 其实是可以做很多 App Push 的一些旧客在行销，那他自己也是服务那一些零售厂商，他有一些门市的一些数据的一些回收嘛，做于这个他会帮助很大。所以呢，我都会跟很多的创办人说，品牌的阶段性不同，他通常会有分，你有少预算先做少预算 的选择。那我们先等到你今天会员可能已经超过好五万以上，那你有觉得说你好像要做旧客再行销了，这个时候呢，我就觉得那像 Shopline 或九一 App 就很适合你，因为他们官网后台的数据分析可以做很多旧客再行销的事情，举凡像名单可以投广告啊，或者是说你接下来可以做会员再行销或者是门市的再行销那一块，其实对于品牌零售商走到一个阶段性，我们就举例大概你年营业额破3000万以上的话，你就会对那些人对旧客再行销，他就会觉得其实花这个九一 App 或 Shopline 的钱或 Cyberbees 的钱其实觉得还蛮划算的，因为那个附加价值是在他们的系统里面的工程的那些细节，包含你有很多的活动案型啊，或者是说你有很多的数据可以运用啊，这些其实我觉得等到一个品牌当它的营业额收入已经可以有更多的预算拨来做开店系统的时候，他们就会觉得这个的好。所以通常我都结论会跟我的品牌主说，我的角色是很中立的，就是我毕竟是一个成效型顾问，我也不是说专门推某一家，而是他来的时候我通常会做需求访谈，说了解一下你现在有多少预算想要做一个电商系统。
所以比较是反推，不是说一个系统要推像什么九一 App 的所有人，然后什么 MeShop 的所有人，你是先去跟你的客户访谈，他可能比较预算可能稍微比较少一点，那可能先从比较轻量级的，
是
那可能比较服务量级有比较大的，会有很多的想要做一些 CRM 旧客再行销，可能觉得说那我们可以慢慢的换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系统，
适合他的系统。因为当你的营业额到一个阶段或你的会员到一个阶段性的时候，其实你有足够的子弹可以去运用在各种的开店系统上面的规格嘛。因为其实如果当你要买到一个很满，就是我们所谓都会开玩笑说买好买满 好，买到最高规格的方案，然后里面的这一些功能你都要开启，基本上是你大概会有一个比较高的一个费用。但是通常我都会建议这一些品牌零售是逐步慢慢的往上试。所以其实我这边有特别列了一个分享给大家，就是说我当时有服务过某一个宠物的清洁用品，那他基本上我担任他的 PayPal 顾问，当他来的时候其实他是用某 QDN， 然后后来也是好像也是用过 QDN 跟瓦卡，然后来的时候我们又有把他引荐给另外一家，是他在加价购的功能写的比较好。那再来当我刚好2020年进九一嘛，那2021年我就接到他电话说 Raymi 在九一 app 是不是你可以帮我撒脚，我说怎么了然后说没有，因为我觉得我现在呢已经创业，那时候我已经认识他第五六年了，那因为我2017年服务他，2016、2017服务他的时候他是刚创新，那时候他就已经开业一段时间，好，现在也很知名，但就不方便说是哪一家，因为他现在都自己做，那我们就顾问就不要沾光了。对，那基本上呢他就跟我说我要换到九一 app， 那时候我也确实帮他内部引荐给我们的业务，所以这一家厂商是让我真正去自己也觉得学习很多。当我认识他的时候他是某家，结果因为营业额成长到一定阶段，他现在也做了很多跨境，好，全球的生意可能 to B 到欧美啊还有澳洲等等，那生意都很好，那现在在九一 app， 所以那对我来说就是我觉得这个经历可以分享给大家，就是我回复我刚刚讲的，其实就是当他一开始可能不是选择某家，但是因为他营业额跟他的会员数越来越多，他就可能想换更适合他，然后规格更细的，跟他这边觉得毕竟我觉得啦，就是还是大家都知道说当他的今天的开店系统他已该报价到一个阶段性，其实就是来自于他可以报这么高一定有他的价值，那他的价值一定是来自于他养的员工工程师。那我偷偷分享，像九一 app 他们的工程师据我所知现在是250个吧，我在职的时候是200个，那他工程师其实是分每一个部，他写的功能都是花了很多，比方说好10个人就写某一个功能，所以他的功能都是拆给这么多的专业的工程师人士写。当然他的系统商很多人其实有讲到为什么要换到 JAP， 其实有的人是在意的是他的资安很好
哦，资安，
对，基本上他们还，我这必须帮我监督家说话，比较少遇到一些资安或资料外泄的问题，因为资安这一块是非常重视，因为毕竟大品牌他们在乎他们资料有没有外泄，所以其实我这边其实是会觉得当你今天付费花比较高的费用买一个比较贵的系统，它绝对中间是有它的价值所在。那当你觉得我现在其实是靠零售的实体门市啊开店，像这个月挂马菲斯一样啊，官网我就架在那，他就选一个比较便宜的，一年是我听大概知道至少好像是10万以下，好，很便宜哦，一整年。所以意思就是说我觉得各取所需啦，那我自己的角色是比较一直都是用中立的角色，然后告诉大家我有着服务那么多开店系统的经验，我本人也进去过开店系统商，那我跟大家讲这些选择其实我本身是更客观，因为我会知道他们现在的需求相对应想要的是哪一种我就希望是介绍给我的品牌主跟这些我的读者们或是学员们最适合他的，所以当下还是要推荐最适合他，至少我觉得还是这个创业的人都知道，就是我觉得至少先让他先活下去啊，对，并不是说先选一个最贵的感觉对他最好，可是其实他活不下去，这个选最贵的可能也会让他品牌也没有那么多的帮助，所以其实我都会讲一个话，玩笑话，我都会说我觉得没关系，你先试试看，然后你先存活下去，我们过了一个年我们再来讨论你想不想要真正可能往哪一个部分走，你的品牌的5年计划有没有达到，我们再来思考， 那我都会带到我曾经服务那个换过三家的，跟他参考一下说人家可能到一定的营业额其实才做这样的准备，那你现在这样子我觉得你可以把营收稳定好，我觉得也很好。嗯，就我不会给他一个一定的答案。
了解，就想说他可能刚开始有些人是刚创业，他可能需要的系统可能功能可能就可能几个就好，可能你不用跟他说有、这个功能超好，有一万个功能，可是他可能用的才就是几个而已，然后花那么多钱、就像你买一个大房子，然后你只住了一个房子，住了一个房间，然后其他都空着，也是不符合这个成本嘛。所以 Remy 也是帮很多的公司做顾问，会给你的客户最好的建议。那我刚刚听到二点、Remy 是讲到你是成效型顾问、那你可以帮我讲一下什么叫成效型吗？
好，其实成效型最大的就是我们在客户跟我们好可能还没签约还没成为顾客，我们先去需求访谈的时候，通常我都会先了解老板啊，你现在找顾问，那你现在的阶段性到哪、那我就遇到很多状况啊，我遇过那一种做零到一品牌是什么、我当年其实服务很多制造商二代，这个在我的一些讲师的课程都有讲，制造商二代呢就是呢他们连产品的包装都还没设计就是呢这是我老爸的工厂做的某某清洁用品，你要不要帮我卖、我跟你说哈，这个包装呢这个官网设计都不用担心，老爸给我200万创业。我做过某一个可以讲到洁净学、清洁用品，那时候我就知道这个人很有本，那他就跟我说你也不用帮我选系统，我要用 Shopline、好，当初就这样讲。为什么？因为当年那时候 Shopline 是比较偏刚好付到一个合理价格，他又算很多功能，因为他可以在上面的活动案型跟布那些建制上面的一些设计视觉美感都很弹性。好，他连开心线我都选好才来找我。那我真正成效型就是从零到一帮他做了一个成功经验，是从半年，我们合约半年一签，然后从他零，真正零哦，因为他就来只有商品，然后从陪着他一起拍照，好，我们还会跟团队他自己选的摄影师拍照，然后设计，然后优化他的销售页 landing page 到投放广告。那时候一开始还是他都会去外面上上课啊，投广课程，然后再回来自己抄。我们就像顾问的陪伴式的教练一样，我们也会帮忙代抄进到广告账号，然后帮他优化广告，教他投，然后帮他做到半年的这样子里面的合约，做到了一个月就是有帮他提升到300万的营业额，就这是我们的零到一。那零到一其实这类型的客户我做蛮多。再来就是另外一种所谓成效型，就是其实啊做成效型顾问第七年，我会发现一件事叫顾问就是来解决问题的。那我这个月其实跟大家分享，就我接了很多的需求，其实都是通常做顾问啊，做感就是说自己是成效型顾问，其实最大的一个点就是我们就是来帮忙解决他现况已经发生问题。那我解决过的问题有什么可以跟大家分享？营业额成长是一定要，因为我在需求访谈的时候我一定会问他说请问你这个一个月大概的营业额到哪。好，那我就随便举例，他不是电商零售，因为我现在也有做非电商的时候，他说其实啊我这个一个月要400万才可以损益两平，可是我现在掉到200万了，请 Remy 进来帮我把那个 gap 200万补足。然后我就说没问题，然后呢等到要签约他说，然后 Remy 老师我再跟你讲，那个我的行销计划做到这个月底所以呢意思是这一家有个问题叫营业额从400万才会赚钱，结果掉到200万已经赔钱、第二个问题叫员工要离职了，所以我要解决的问题除了提升营业额成效，第二个叫还要帮他先接手。好，这个案例在我自己现有瑞米斯行销顾问有遇到两个，就是员工突然离职，那你就要先跟他的那个人把工作先交接给我，那我的那个执行制交了给我之后，我先暂代，然后我在104跟老板讨论说开什么样的行销计划再补人。所以其实真正所谓的成效型，另外一个我都会比较会梳理一下我自己这家公司的优势，叫做除了提升营业的成效，另外一件事就是帮老板解决这个企业里面现在最需要被解决的痛点，然后让他一个月就感受到有感的提升。那我也可以分享另外一个就是饭店的案子，那个的成功案例是 他本来经营这个公标案的饭店，他本来是个 BOT 案啦，就台大实验岭的一个水里里三村，然后他经营了一年多之后，然后都因为比较没有数位行销的人才帮他曝光，所以他的营收月营收几乎都二三十万而已。那我怎么样帮他一个月就精准帮他找到曝光？然后其实呢，这个也是有趣的案子，就是说当他来的时候，我就发现，哎，奇怪，为什么这个饭店看起来都像日式建筑，然后旧旧的？我就跟他说，那我去住住看。结果我发现不对啊，那个怎么拍照都一点都不美。他说 ，Remy， 我跟你讲哦，这个 BOT 案的意思叫做我只目前拿到经营权是十年啊，我经营了两年才找你，我只剩八年，所以呢，你要我花好几百万去打掉那个多美多美，还是 coding 的代级，我就想要那个可以睡，然后可以弄，可以场地大，很舒服，然后我的服务它是卖音响的，可以把音响导入到里面做视听室，这是我的优势。所以我不是网美饭店，所以我就慢慢的帮他梳理，从一个月就帮他找到他应该要找到什么样的 TA， 叫做妈妈啦婆妈，想要比较实惠的价格，因为现在在讲国旅的价格，所以他一个晚上是优惠，两人是2400，然后呢他又场地够大，可以带宠物友善，所以我们就用了很多的照片，是什么拉布拉多超大狗在房间走来走去，代表他真的够大，二十几坪才可以让那些人进。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真正找到了一个可以愿意包栋的，其实这个是我们都蛮开心的案例，叫他成功的卖给了学校格宿露营，然后一次带好几个班去，然后让他的营收这一个客群的这一包这一组客人就马上就可以净赚就是150,000。那所以简单来说，我的成效型顾问就是帮品牌企业组解决问题，同步一定要帮他们先提升营业额，然后也可以因为透过一个月就让他信任我们，我们才可以用更多的资源去帮助企业的创办人做更多的事。像我们马上帮他一个月内就提升成效，那么是不是如果我今天的客户他们可能整个组织结构是30个人，我随便举例啦，那里面是不是一定会有请高管、行销主管或业务主管？那当我们在一个月就精准拿到成效的时候，我们才有里面内部的人愿意帮我们。因为做顾问，其实这个我也刚好借此可以分享大家，现在这个业态这七年我也看到很多人在做顾问，其实顾问一定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你服务的企业主，他们通常里面的职员即便已经是业务主管或是行销主管，他们一定会觉得完蛋了，请一个顾问来，是不是我工作要被取代？那是不是我还要跟老板报告，之后还要跟他报告？所以因为我做第七年，也让自己逐步优化，我就开始知道为什么我要在一个月内就要让创办人，就是我的业主付我这个顾问费的人知道我有这样成效，这样他才会觉得找 Remy 还是有用。好，第一个是有用，第二个是让他的请的这些员工会觉得，哦，请 Remy 来，那这样子真的是解决事情的，不是来这个请这个来，我还要跟他报告，然后我的工作感觉好像又多了一个很像类似老板的角色在定我。好，这所以这个其实我可以分享，这是我自己觉得创业 Remy 是行销顾问我找到的一个小美感。对，就让那些人知道，就是说如果做顾问啊，其实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你能不能让你的业主这个企业里面的人信任你，然后让你授权给我们越来越多的权限去帮助他们。因为这个我也可以借此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做顾问可能大家会觉得，威翰是不是有听过有的人会在网络写，哎呀，请他改，给他建议书啊，都不改。因为呢，当我们做顾问，其实啊，要最厉害的是要抓到一个诀窍，叫你给出来的建议，你分享这些请大家改建议，一定要让你的业主是愿意信任你，然后帮你去因为你的建议然后去做出优化，你这样子才有办法去让企业主觉得，欸，请这顾问也很有成效，你也比较有成就感。因为当我们提出一些建议，如果一直被内部 都没有真正去执行，其实我们也没有办法有成效。所以所谓成效型顾问，是我梳理两个结论重点，一个就是一定要先帮他赚到钱，第二个重点是你要让内部信任你，然后你可以有更多的权限和更多的机会和资源，然后去让内部的人协助我们共同达到，一起提升，然后一起越来越好，这样子他们也会跟我们续约。
嗯，对，了解，非常感谢 Remy 的一个介绍，让我知道什么叫做成效型顾问，就是真的不是想说顾问只是帮你挑个系统就没他的事，这是好像包山包海包内啊，帮你的什么里面的人啊怎么调整你的商业模式啊，对外还帮你找一些资源，怎么帮你做一些行销，只是都是顾问做的一个事情这样子。那我想问一下，针对这个主题啊，我们拉回来一下，就是零售的品牌假如说想要做电商生意，要如何选择电商的这个 SaaS 的系统，你有没有任何的一个部分想要补充到没有问到的部分？
如何选择，其实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现在开店系统，其实现在大概大家知道已知名的就台面上的这几家、嗯、
对，
那每一家一定都有他们所谓的优势、
嗯、
那包含着这个，我就要回到品牌他们的理念跟他的产品的布局，就比较可以去推估说他现在要选择谁。我举例哦，像我是 JUP 出来的嘛，那如果说今天呢，这个开店系统的这个品牌组，他呢其实自己开发品项大概就 SKU 数，就产品数才好五个，好，那五个呢我就会跟他说，那你先不要用 JUP。 那原因就会回到说怎么选择，这个时候其实是回到这个创办人他在做这个品牌理念，跟他当初在规划开发研发品项的时候，他的未来布局是要走到什么样的阶段。因为我可以跟大家分享是，当他的商品数跟他的研发本来就不是一个很多产品线的人的时候，你推荐给他一个可能一年要付到一定金额的开店系统，还要抽分润，基本上他们一定会有疑虑。所以这就会以当作是一个界点，我就会知道 OK， 那这个创办人他可能先适合轻量级的，然后在他在创业途中至少轻量级有达到他要的目标嘛，什么加到购物车可以购买对不对？因为呢上开店系统他其实是一个做电商生意里面最基础的一个问题而已。当他开店系统之后，其实他会遇到的问题是流量，对不对？因为你上去之后你要有流量啊，你要投入行销资源，所以广告啊 KOL 曝光啊，口碑行销等等，你才有办法做到让品牌主觉得哎，我真的靠电商赚钱了。所以其实有时候呢，我会建议给大家说，其实不要在做电商的时候，好，举例你有产品了，那你会想要做电商生意，我觉得大家可以先去了解说，当你今天做这个电商生意的时候，你自己心中你想要在这个电商系统，我通常都会切一个点，就是月营业额、哦、你想要做到多少，那你如果做到多少，你想要投资多少的行销预算，去把你这个零到一先上的这个官网先去做一个曝光，至少你先过那个零到一的生存期。至于怎么选，都还是回到主题，就是说你要怎么样去了解你自己的品牌的这个未来的发展是什么啊？你也可以做中学先卖、啊、先有业绩，然后先度过你的生存期，然后我们再来讨论说你适合更贵的。
了解，
对，
非常感谢 Remy 的分享。刚刚其实大家可能一听完觉得、欸、真的很多东西可能想再多细问、啊、到底要学哪个系统啊？我营业额这样规划好吗还是怎么样？那假如说我们听众啊想要再多了解，或者是想说使用我们 Remy 的一个服务的话，可以在哪边找到你呢？
目前来说的话呢，欢迎大家加入就是我的脸书的 Remy Lin。 那我本身其实因为之前都是写瑞米聊聊嘛 hashtag， 那其实也这七年也累积了一些粉丝，那欢迎大家可以从 那个 Remy Lin 我自己的脸书跟我的 IG 找，但是其实我也在这边稍微先透露剧透一下，就是我本身其实也会用个人品牌的网站，而且已经做建制了，只是说我的内容是会逐步公开。那这里的话也欢迎大家就是可以先加我的脸书，然后后续会有我的粉专，好，我的粉专也会叫瑞米聊聊，然后呢可以大家可以加入我，然后后续我会有一些新的一些发布，那再分享给大家。
好，非常感谢 Remy 老师的分享。那假如说想要进一步使用我们 Remy 老师的服务，或者是想要多了解Remy 老师都会写一些文章，行销文章，大家也可以去做一些参照这样子。那非常感谢 Remy 来到现场，那我们今天这集就到这边喽，大家拜拜，
拜拜。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麻烦给我们五星好评的留言，也分享给你身旁的亲朋好友。如果有任何反馈，也可以到下方的连结反映。此外，假如你是软体公司，想要征才软体工程师或推广相关的服务，或者是平常会跟软体公司接触的公司，也欢迎跟我用 email 联系，我们可以一起合作录 podcast。 我们下集见，拜拜。